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三，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从20年高点嘅5.3%下调到约4.8%。美联储之前14个月一直都喺呢一个水平上，努力压制40年嚟最严重嘅通胀。美联储决策人并且暗示，佢哋预计将喺今年11月同12月嘅最后两次会议上，将基准利率再下调半个百分点。佢哋预计2025年仲将4次降息，2026年两次降息。虽然美联储而家认为通胀已基本得到控制，但好多美国人仍然对食品、汽油、房租同其他必需品嘅居高价位感到不满。前总统特朗普指责拜登同贺锦丽政府引发通胀飙升，副总统贺锦丽则指责特朗普承诺对所有进口产品征税将进一步提高消费价格。美联储降息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降低房贷、车贷和信用卡的借贷成本，从而提振美国人的财务状况，并支持更多的支出和增长。主将能够以较低的利率重新贷款，降低每月还款，甚至可以将信用卡债务转移到成本较低的个人贷款或房屋净值信贷额度。企业亦都能够增加借贷和投资。房地美说，平均房贷利率已经降到18个月低点的 6.2%， 刺激重新贷款需求的激增。美联储下次政策会议将在11月6日到7日在总统大选结束后举行。美联储正是考虑的议题是希望以几快的速度降低基准利率，令到其经济的增长不再停滞，亦都不再推动经济。但所谓的中性水平应该落在哪里，目前上不清楚。很多分析师认为它将落在3%到3.5%之间。星期三，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针对印太地区大国竞争举行的听证会中，肯塔基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要求在会中作证的副国务卿坎培尔说明美国对中共使用联大2758号决议来到处理台湾地位的立场。身为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之一的众议员巴尔说，他先至从联合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及台湾联合国协进会代表团的会议上过来。在该会谈中，1970年代的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是会上讨论的议题。巴尔问到，你能不能够理清对于中共使用它来到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它的确处理了蒋介石的代表权问题，但它对台湾的地位是沉默，对此美国的立场是怎样？坎培尔答复说，是的，的确如此。正如你正确地指出，众议员他被中共用来作为一个外交工具，辩称出于某种不明原因，台湾的地位是非法。他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诠释亦都让台湾处于劣势。不过坎培尔说，他要讲的是美国坚守对台湾的承诺，我们尝试在所有和北京的接触中理清我们对台政策的性质，它怎样受到台湾关系法6项保证及3个联合公报的影响。它表示这个框架有时候是困难亦具有挑战性，但它提供了跨台湾海峡40年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平和稳定。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二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在针对1016名20岁以上受访者进行的调查中，在关于为提升台湾国际地位和尊严，台湾应积极争取加入联合国的题目上，有78.4%表示赞成，13.3%的人回答不赞成。 据韩联社英文版报道，在星期三举行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副国务卿坎培尔重申了美国的立场，并强调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正是采取的行动损害美国及其盟友韩国和日本的利益。9月13号，北韩罕见地对外公开了一处有浓缩设施，这个是自2010年以来北韩向美国核子科学家西格弗里德·赫克尔展示其邻边有浓缩设施以来首次进行此类披露。韩国统一部随即对北韩公开有浓缩设施以及金正恩誓言增强核武能力表示强烈谴责。针对美国是不是只有在北韩放弃核计划后才开始谈判，坎培尔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强调了平壤不愿意谈判的态度。他表示，我只是想说在外交上我们准备好坐下来和北韩接触，我们确实有一些条件，我们不会接受北韩作为核武国家，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所有的接触都是尝试，我们希望提供帮助，在 COVID 期间提供协助，我们敞开大门。坎培尔说，过去六年来我们几乎和北韩没有任何交流，他们选择不和我们直接接触。当被问及朝鲜领导人是不是会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带来不良影响时，坎培尔表示认同。他说，我要明确地说，金正恩正是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对我们的最密切伙伴日本和韩国采取极其恶意的措施，我不认为他们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有任何可取之处。而就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召开当日，北韩仲向其东海岸发射了多回短程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在一周内的第二次发射。美国副国务卿坎培尔星期三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说，北京对俄罗斯国防产业的支持直接来自中共最高领导层，而且中国提供的晶片极大提升了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战场能力。坎培尔说，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超越了冷战、中俄之前举行的大型联合军演。一些国会议员敦促拜登政府制裁支持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中国银行。坎培尔说，我们将很多中国的金融机构列入观察，我们必须有欧洲人的配合，我认为我们正开始取得进展。坎培尔表示，美国需要保持两党对中共的关注，并加快美国海军造船的速度和提高美国国防制造基地的能力。他说，和中共带来多方面挑战相比，冷战显得黯然失色，中共的挑战不仅仅是军事挑战，它是全面，它深入全球南方，它深入在技术方面。坎培尔敦促美国加大对先进技术的投资，以便更好地和中共竞争。他说，人们认识到这个是我们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这位美国国务院二号外交官说，提高美国军舰的产出速度应该是未来十年的最高优先事项。坎培尔说，这个是一个海军时代，提高美国海军军舰的设计和建造速度是我们在未来十年中需要做的最重要事情。坎培尔表示，拜登总统将在星期六主持召开的四方安全对话 COT 峰会将包括重大宣布，表明美国在帮助太平洋和东南亚国家追踪非法捕鱼船队方面的实质性进展。COT 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这位副国务卿还强调，美国已经要求欧洲同事采取更多行动，在针对中共支持俄罗斯问题上和美国一致，公开表达关切。 黎巴嫩星期三发生新一轮爆炸事件，真主党武装分子使用的对讲机被遥控引爆，造成20人死亡，450人受伤。其中至少一宗爆炸发生真主党为其成员和一名儿童举办的葬礼附近。他们是真主党的数千台传呼机星期二在黎巴嫩各地爆炸后的12名死者的成员，爆炸中造成近3000人受伤。真主党星期三表示，作为报复，他用火箭弹袭击了以色列的炮兵阵地，增加了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战争的可能性。以色列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表示，战争的新阶段正是开始。他说，战争的重心正是向北移动。他星期三在访问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时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和新贝特摩萨德所有机构和所有部门一起取得出色成就，取得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敦促所有有关方面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埃及表示，美国正是评估这一些袭击将怎样影响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战争停火谈判的努力。目前战争已进入第12个月。布林肯表示，美国既不知道亦没有参与星期二的传呼机爆炸事件，同时亦对地区局势升级表示担忧。布林肯在和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拉蒂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各方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冲突的举措，这个很重要。在星期三的袭击发生之前，阿卜杜拉蒂谴责传呼机爆炸事件以及任何侵犯黎巴嫩主权的单方面行动。他说，我们正处于全面战争的边缘。伊朗驻联合国大使星期三在一封信中表示，德克兰正是考虑其选项。他在信中说，伊朗保留根据国际法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应的权利。伊朗对真主党和哈马斯的支持，以及加沙和以黎边境持续不断的冲突，已经引发了人们对更大范围地区冲突的担忧。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利说，局势极其令人担忧，并表示他在和黎巴嫩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布哈比卜的通话中讨论了这个问题。